弟兄姊妹早上好，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我很早就知道我要在母亲节证道，所以我很想找一个母亲节的题目。可是圣经里虽然母亲的故事很多，但是很多都是隐藏的，不是很明显的。所以有一次我偶然我就翻到了这一节，题目就叫一个母亲的请求。然后我一看，哦，那就讲这一节，讲这一节吧。仔细一看，好像故事不是很好，不是很适合今天来讲。但是其实我刚才想到凡是在圣经里面他们的做错的事情或者他们的缺点被写出来的话呢，这是其实是一件有福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都是以前生活在黑暗里面，等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才明白我们生活在黑暗里面，我们进入光明。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这些信徒们呢在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所犯的错误所写下的。等他们真正认识耶稣之后他们可也许后来的表现呢就不是像以前现在。所以不要看虽然好像表面上是一个坏的故事，但是呢我们知道后来他们所成就的事情那么以前的经历呢其实呢更是反映出来后来的变化。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好吧。好，请大家把圣经放在马太福音，因为今天有几个经节全是在马太福音，所以我就尽量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来看这些经节。如果过了马太福音，我就主要自己来读就可以了，大家就不用再翻了好吧。我们先来看这个20章20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所以这个家里呢是西比泰呢是父亲的名字，他的儿子有两个，对吧？那么这个故事呢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那就是这个母亲，当然这个故事里面没有说他的名字，我们以后可以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呢是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儿子前来拜耶稣。那么经文里面是说他们跪在耶稣面前来拜耶稣。那么这两个儿子还有这个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呢他们在圣经里面不是小人物这个母亲呢也多次被提到。这两个儿子呢当然是12个门徒里面耶稣的两个门徒一个叫哥哥叫雅各，弟弟叫约翰。我们知道呢圣经里面有几次呢可以大概可以显现出来耶稣比较喜欢的门徒有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彼得，另外两个就是这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儿子前来到耶稣面前来拜耶稣，并向他提出一个条件。所以我好像看到今天在座的听众里面有两个儿子和一个母亲的，对吧？至少有 James David 还有他们的妈妈呢。哦，在这儿、哎、我知道那个 Ben 还有他的弟弟。你们的妈妈呢？哦，不好意思至少有几样这位的家庭所以今天很高兴欢迎你们儿子们和母亲一起来到教会来参加这样的聚会。为什么说这三个呢是耶稣最喜欢的门徒呢？因为有时候耶稣自己做事情呢他只带上这三个门徒，12个没有全带上。比如说我们往前翻到这个马太福音17章，这是耶稣登山变相这一段。马太福音17章第1节，马太福音17章第1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对吧？所以这是这三个门徒的名字，彼得还有这兄弟两个，就是雅各还有他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所以耶稣登山变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只带了这三个人，三个门徒，就是彼得还有这兄弟两个。所以我们看到呢，西比他儿子的母亲来到耶稣面前，带着他两个儿子来他拜求他一件事情呢，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这两个儿子很重要，他们也知道耶稣很喜欢他们。这个母亲呢，其实呢也很重要。如果照天主教的说法呢，这个母亲啊非常非常有可能呢是耶稣母亲的姊妹啊，非常非常有可能是耶稣母亲的姊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母亲呢实际上是耶稣的姨妈，可以这么说啊。然后这个雅各和约翰的话呢，那有可能是耶稣的 cousins 啊。当然这个应该不是100%可以考证出来，但是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不是说就突然来到耶稣面前，他们是和耶稣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在这里面，所以才可以来这里来求这么一件事情啊。那耶稣就问，在21节，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他有没有为自己求什么？没有，是吧？他很慷慨，或者是很为自己孩子们着想，他为自己两个儿子求，这两个愿你让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面，一个坐在你右手边，一个坐在你左手边，是吧 James？ 一个坐在你右手边，然后 David 一个坐在你左手边。假如一个母亲这么求的话，他当然没有为自己求什么，但是呢这个含义是什么呢？中心呢其实应该是在这个母亲身上啊。为什么呢？你看啊，首先耶稣是王，是吧？耶稣坐在中间，对吧？那么两个兄弟呢，雅各和约翰，一个在右一个在左。当然我不清楚呢这个主意是母子三人谁先想出来的。不过现在既然三个人一起来求耶稣的话呢，那应该都是这三个人都已经说定了，通过了，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到耶稣面前。也许呢他们知道呢这个时候耶稣的国呢马上就要来到了，所以呢现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后这个国来到之后呢这个门徒们在这个国里的位置怎么样，对不对？总得分王然后我们大家位置谁高谁低。现在呢我们最好把这个事情给定一下，对吧？不然将来晚了，你去晚的话，也许这个地方位置就没有了。所以他们觉得可能需要先发制人，先到耶稣面前把这个事情先搞清楚。从这个兄弟两个人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们两个人呢，他们决定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那很明显的话呢，就是没有把另外10个门徒放在眼里，对不对？哎呀，那他们觉得他们两个可以在12个门徒里面脱颖而出，对吧？可以坐在耶稣的左右手。那他们尤其呢这个时候更没有把彼得放在眼里，对吧？他们想把彼得挤下去。从这个母亲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也换一个谦虚的母亲，也许就会对耶稣说：你有两个位置，你给我一个就行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回家自己讨论谁坐在你这边，对不对？另外一个位置给另外一个门徒吧，我们今天只要一个位置。这个母亲她把两个位置都占了，对吧？这就更说明了她就没有把这个别的母亲放在眼里，对不对？在她眼里可能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比她稍微高一点，除此之外就只有她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野心最大的是谁啊？是妈妈吧，对吧？儿子们还要分一个位置，对吧？ 对妈妈来说，她要这两个儿子坐两个位置，这样的话她是最大的。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好吧？耶稣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怎么回答？我们能？声音再大点。啊？耶稣如果问我们，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当时会怎么回答？我们能。啊，声音太小了，声音太小。他们肯定是不是那么小的声音吧？他们怎么回答？兄弟两个人异口同声说，
能，
我们能，对吧？这样才像吧，不然的话耶稣马上就把这个位置放给别人了，对吧？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们知道他们的反应，我们先来看耶稣问的问题，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耶稣要喝的这个杯指的是什么意思呢？苦杯是什么意思？指的是十字架，是吧？啊，肯定在圣经的别的经节里也出现过，不过我们还在马太福音，我们翻到这个二十六章，好吧？因为这个二十六章的话也出现这个杯。二十六章三十六节开始，好吧？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看，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他这时候又只带了这三个门徒，对吧？还是登山变相那三个门徒。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耶稣又一次把这三个门徒呢，他最喜欢的三个门徒叫过来和他在一起，希望他们和他一起祷告。这是什么时候呢？在克西马尼，就是耶稣即将被卖被钉死的前一夜，他知道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他想祷告，但是他很软弱，他希望这三个弟兄呢，三个门徒呢，可以帮助他，可以和他一起祷告。这个杯呢，在三十九节就又出现了一次，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所以呢，这个杯呢，有时候我们叫做苦杯，不是一个很好的杯，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耶稣所要经历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马上要被犹大所卖，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再交给比拉多，就是外邦人，他要被戏弄，他要被鞭打，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之后他要复活。那这个杯指的什么呢？这个杯直接指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所以耶稣问他们的时候，就是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耶稣就是说，我将要到十字架上去死了，你们能和我一起去吗？他们说什么？他说，我们能，对吧？我们能。我不知道整本圣经里面耶稣有没有说过我能这两个字啊？门徒们可能经常会说我能，我们能，但是我没有仔细查过耶稣有没有说过我能这两个字。他常说的就是说，愿你的旨意成全，对吧？天父，愿你的旨意成全。他从来没有说过我能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克西马尼的祷告，在三十九节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即使在这个时候呢，他最后祷告的时候，他也没有说父啊，时候到了，是我上十字架的时候了，我一定能完成你赐给我的使命。耶稣在这个时候都没有说我能，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意思呢，就是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如果我不能的话呢，求你帮助我让我能。所以呢，在这种场合下，耶稣都没有说我能，这两个弟兄呢，因为不明白耶稣的意思呢，他们就说我们能。神的仆人呢，很少有说我能的，我不知道有谁说过我能的，神的仆人。比如说当神在这个旧约里面在何利山呼召摩西的时候呢，在出埃及记里面，我给大家读一下，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呢，神告诉他呢，他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有没有人知道摩西是怎么回答的？啊，耶稣没有说话是吧？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能。没有，他怎么说的？好，我们来看耶稣摩西是怎么说的。我觉得如果摩西是年轻人的时候呢，他也许会说啊，神啊，我等你等了好多年了，你今天总算找对人了啊，我现在能，你带我去吧。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出埃及记三章十一节啊。如果没有，给大家读一下好吧。啊，摩西怎么说呢？摩西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他说我是什么人。他并不是说怀疑神有没有这个能力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他没有怀疑神的能力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找错人了，你不应该找我。什么意思呢？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不能啊，但是神呢偏偏找的就是摩西。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记载呢，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啊，这是神呼召摩西的原因啊，因为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也就是当时在世界上他是谦卑人第一名，谦卑人的第一名，这是神呼召他的原因，这是神所看重他的。所以神所看重的呢，不是嘴巴里说我能的人啊，这样的人呢，那肯定是个骄傲的人。神所看重的呢，是心里谦卑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软弱呢，但是他可以去依靠神，他努力去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在意说嘴巴里说什么，我们只要努力去遵行神的旨意就行了，这是神所看重的。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耶稣要喝的这个杯是什么，所以呢，如果我是耶稣的话呢，我这个时候我可以我就这么回答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你们两个弟兄啊，再不多久我就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我被钉死的时候呢，当然我是有一个十字架是吧，我旁边还有什么，我旁边还有两个十字架对不对，当然人已经定了，但是我现在求一下天父，我让你们这两个弟兄呢，把这个位置让给你们，对吧？顺便再提一句，在上十字架之前呢，我还有受很多的羞辱，受很多的折磨，我只有一个人也太痛苦，现在求你们陪我一下。如果换我的话，我就这么说了，对不对？对呀，给他们一个机会，对不对？他们说我能，对呀，耶稣怜悯他们， 因为呢，他们以为他们在求什么，他们知道，但是他们确实不知道他们在求什么。他们以为他们能喝主耶稣基督所喝的杯，但是他们确实不能喝耶稣的杯，对不对？他们确确实实不能，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求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呢，这位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呢，他就和耶稣的母亲在一起，他们在观看，他们是一群妇人，他们在看耶稣被钉死，所以只有这一群妇人是在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是目睹了耶稣的死。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7章55节，好吧，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马太福音27章55节，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雅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所以呢，也许这个时候呢，他看到钉死的十字架上耶稣，他看到了旁边有两个十字架，上面有两个强盗被一起钉死的，他可能这个时候才明白，耶稣当时跟他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是什么意思。他到这个时候可能才会明白，啊，嗯，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节，我们看23节，好吧。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坐在谁的左右，首先我不知道耶稣旁边有没有这个位置啊，有两个，一个左一个右的，但是即使有这样的位置的话呢，不是耶稣说了算，是父亲呢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的啊。我们集中看一下前面一节，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呢，使徒行传里记载，直到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圣灵降下以后，门徒才得着圣灵的能力，直到这个时候呢，他们才明白主耶稣基督是谁，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来拯救他们，主耶稣基督是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他们这位主，主耶稣基督他的心肠，他的心是什么样。所以呢，等他们明白以后呢，耶稣喝的杯呢他们都喝了，他们都喝了。在12个门徒里面呢，这个哥哥雅各呢是为主殉道的第一个，在使徒行传里记载，这个哥哥雅各是为主殉道的第一个啊。所有的门徒呢除了一个之外全都为主殉道，那么只有这一个没有为主殉道，就是这个弟弟约翰啊。不是说他不愿意啊，只是说他没有这个机会，或者说呢神为他准备的有别的任务。那么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呢，他写下了有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有最后的启示录，这个呢是这个弟弟约翰写的。那在约翰一书呢，如果我们知道约翰一书的主题就是爱，在这里面他讲到，他说啊，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来，是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所以他在这里讲到神就是爱，他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让我们借着他我们可以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弟兄们， 因为神这样爱我们。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这是使徒约翰所写下的约翰一书。但是我们还记得，就是这个约翰呢，曾经和他的哥哥还有他的母亲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愿你让我们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当时呢，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以为呢，神的国呢，就像世上的国一样，在高位的人呢，可以统治，在低位的人作威作福，下面的人呢，必须要服侍呢，在高位的人。但是呢，神的国不是这样，因为呢，我们看，继续看这个26节，耶稣说的，马太福音20章26节。耶稣告诉门徒们，因为他们不高兴嘛，他们争谁为大，耶稣就说，只是在你们中间呢，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就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也是告诉我们的话，我们中间呢，不可争谁为大，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他们以为呢，他们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呢，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啊。他们知道耶稣是君王，但是他们以为呢，耶稣是和世上别的君王是一样的，来这里呢就是要受人的服侍。但是呢，在28节里面，耶稣告诉他们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不仅是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舍命，这个爱呢是牺牲的爱，更是谦卑的爱，更是谦卑的爱。我们一定要明白主耶稣基督是如何谦卑自己，牺牲他自己来到世上，为要得着我们。所以腓立比书二章保罗这样讲到我们基督徒，他这样劝勉我们，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主耶稣基督呢，是有神赐给他极大的荣耀，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神将他升为至高，最高的。但是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而是因为他取了人的样子，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人的荣耀不是人所以决定的，是神决定的。但是呢，人如果要得荣耀怎么得呢？就是要卑微自己，谦卑自己，这样的话也许神可以赐给你一点荣耀，把他的荣耀赐给你。我们知道啊，所以我想问，在神的国里有没有荣耀？有吧。在地上的神的儿女可不可以得一点荣耀？也有吧。如果神啊愿意给你的话，当然可以赐给你荣耀，是吧？但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地上的成功或者地上的那种荣耀啊。因为对神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说，在你得荣耀之前呢，你要明白什么是谦卑，或者你要做到什么是谦卑啊。我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大家都知道， 我们知道我们学校的男篮今年拿了全国冠军是吧？都知道吧？比赛有没有人都看的？有人都看了吗？啊，都看了。啊，最后从64个队，你要拿到冠军的话，你得连续赢几场？7场。7场还是6场？6场。嗯，这个场面很大啊，电视上有很大的荣耀，回到这里的话也有很大的荣耀啊。从教练到队员呢，如果你说 UV 里面最有名的是哪几个人，应该是篮球队的教练还有篮球队的队员啊。嗯，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冠军呢年年有啊，这个但是当然是我们学校历史上的第一个，对不对？所以对我们学校很重要。我们也都听说过去年我们输过一场吧，对吧？也就是说你在拿这个冠军的时候，去年我们第一号种子输给第16号种子，对吧？啊，第一场输的，这个也是创造了历史，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对不对？历史上有几次2号种子输给15号种子，但是1号种子从来没有输过16号种子啊。啊，你知道去年输球以后，他们离开体育馆的时候，他们得在警察的保护下才能离开。他们到了旅馆的时候呢，他们也得悄悄地从旅馆侧门进去，旁边还要警察看着。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肯定是在那个网络上就发出了这个死亡的威胁，对不对？你打不赢球你就去死吧，或者是说我要活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警察得保护他们离开那样的场景，知道吧？啊，因为上去年那个赛季的我们以前的比赛从来就没有输过，是全胜的战绩。但是你到淘汰赛第一轮就输给16号种子，而且是如果你看的话，你知道你他输了20分，是完败。从第一分钟开始的时候到最后一分钟，他们从来就没有过机会，他们是完完全全输给16号种子啊！不是说最后打到最后我们输了一分或者是怎么样啊？他们输得很惨，所以这个呢是丢人丢到这个全国了啊！所以你有这样的失败的话呢，那你以前的胜利呢，实际上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啊，因为你太丢人了。以前的胜利只不过让你这次失败更丢人，但是你反过来说呢，因为你有以前的失败，那你这次胜利的话呢，就是更大的荣耀，对吧？那我去年看完那个比赛之后，我就很难过，我以为还能多看2场，但是第一场结束了你就输了20分，我难过有很多原因啊。我首先我自己我看太多球赛了，主要是我看完之后就觉得呀，也许是神告诉我不应该再看了啊，你花太多时间了啊。因为你球迷看的时候呢，不光是时间上在看，有时候你的你的精神上、你的感情上在看，对不对？有的人还要去讨论你如何能，就是说在比赛的时候不要发生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脏病。因为如果太痛苦的话，受不了的话，这个很有可能。不过对我来说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因为我知道这个球队的教练是基督徒，他不仅是基督徒，他是一个很公开的基督徒，而他是这个从不隐藏自己信仰的基督徒。他带领这个球队呢，他有这个他叫 Five Pillars， 他带领这个球队有5大的这个根基，或者是5大的支柱，有没有人知道呢？第一个呢就是 Humility， 谦卑，这是他带领球队第一支柱。第二个是 Passion， 激情，是吧？可以这样翻译吧， Passion， 因为你打球你要有激情可能啊。第三个是Unity， 合一。第四个是 servanthood， 服侍或者服务，也就是说他告诉的球员，从教练到球员应该是服务于别人的 servanthood。 第五个是 thankfulness， 感恩。我再说一遍啊，他带领球队的5大支柱： humility， 谦卑 passion 激情 unity 合一 servanthood 服事 thankfulness 感恩啊，这些呢都应该是基督徒所应有的品质。所以我为什么难过呢？因为我当然不会质疑说神不与我们同在，但是我就是想，神啊，你为什么让基督徒的日子过得这么难过呢？丢一点小人就好了，为什么要丢这么大的人呢？对不对？那么另外的怀疑就是别人就会怀疑啊，说没错啊，我们圣经里可以教导我们谦卑是吧，但是你把这个谦卑放到篮球队里面到底管不管用，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如果做体育或者打篮球的话，我们应该是比谁更强壮，比谁更骄傲才好，对不对？你把谦卑作为队伍的第一大支柱，你怎么能带好这个篮球队？所以这是更大的这个怀疑在里面啊。但是呢，这个教练很快就接受采访，采访的时候他引用了一节经节，他怎么说呢？他在诗篇里面他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是他说的。我当时一看，我说真的？他竟然说这种经节，一宿必然有，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啊！所以你看他有时候他讲话很有意思。那么今年胜利以后呢，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 I am filled with awe， 我心里充满了敬畏，因为我觉得我被使用了。这是他今年拿到冠军之后这么说的，我心里充满了敬畏，因为我觉得我被使用了。在电视上他当然没有说我被谁使用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他被谁使用了、他被神使用，他被神使用，对吧？最后三场的话，如果你都看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比赛呢已经不是说简单的人在打篮球了啊。最后比赛为什么呢？最后三场比赛呢有两场是加时赛，而不是说别人投中一个球打平然后加时的，是我们最后我们再投一个球我们平了我们加时，还有一场是 0.6 秒的时候呢，我们他们被犯了一个犯规，我们投了三个那个 free throw 叫什么罚球，进了三分我们才赢了。在这三场的这个情况下，如果你连赢三场可以拿到最后的冠军，几率是多少？有人计算过2500%啊。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去年得了数，今年呢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他们要拿冠军，这个小意思，我们直接神与我们同在嘛，对不对？你还是要斗争到最后一刻，在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下你拿到了全国的冠军，这个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但是我提过，你在看球赛的时候呢，你就已经知道，如果你跟你知道他们以前的经历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呢已经不是人在打球了，当然人是在拼命是吧，但是呢我们知道如果神不与他们同在的话呢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今年的胜利呢如果没有去年的失败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一般的胜利，对不对？冠军每年都有，但是呢因为去年的失败他们创造了历史，他们因为去年的被谦卑，他们今年有更大的荣耀，对吧？当然神不是说仅仅把荣耀赐给人就知道了，他要知道的就是说我们人呢只有过经历过以前的谦卑，我们才会呢在荣耀的时候把这个荣耀呢归给神，知道吧？因为你知道你在神面前什么都不是，神可以让你经历最低的低谷，他也可以呢过一年把你引到全世界的高山上，这是神可以做的。我们所做的话呢，我们就是持守我们的信心，我们与神同在，我们一起呢和他经历。所以呢他们的荣耀是和他们以前的失败是分不开的，啊。好，我们快结束了啊，最后我们需要做个总结啊，我们需要来做个总结，就是啊， 如果有两种选择，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确实有这样两个位置，一个在右，一个在左，需要两个人来坐。但是耶稣呢，被钉死的时候呢，确实有两个十字架摆在那里，一个在右，一个在左，也需要两个人来被钉死。请问你选哪个？请问你选哪个？你要坐在那个位置上吗？还是你要选那个十字架呢？啊？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那个位置。
啊，没有那个十字架呢，就没有那个位置。你要从来都没有被钉死过的话呢，你也不会有后来那个位置。什么意思呢？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对吧？对吧？那个十字架呢，是要到后来那个位置的必经之地。这是我所要喝的杯，你们必要喝的意思。在加拉太书5:24里面，保罗说到我们属基督的人，就是将自己的肉体连同自己的肉体的邪情私欲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这是保罗所说的话。我们真真正正从来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属基督的人是已经将自己的肉体连同自己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包括骄傲，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如果你经历过这样的主耶稣基督的死的话呢，真正神的荣耀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你不会把这样的荣耀归给自己，你只能把这样的荣耀归给神，对吧？对吧？所以神一定要让我们来学习这样谦卑的功课，把这样的经历放在我们身上。我们经历这样经历的时候呢，我们是放弃，我们是埋怨，还是我们要像那个教练似的，是马上出来接受采访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有欢呼啊。所以啊，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那么今天呢，我问在座的母亲们还有父亲们，你们愿意为你们的孩子求什么？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出人头地，或者一帆风顺，或者事业成功，对吧？没有父母可以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很不顺利，对吧？但是呢，我们心里要清楚，耶稣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16:26，我们一起来翻好吧？马太福音16:26。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赔上生命吗？你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吗？我们该为孩子们在主面前求什么呢？尤其是我们今天结束之后还有 baby shower， 是吧？首先呢，我们要求我们的孩子呢可以认识主耶稣。我们要求我们的孩子呢可以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心，可以因为认识他成为一个谦卑的人。这样的话呢，才有可能你将来被神所使用。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求你今天与我们在座的母亲和父亲们同在，求你与我们会众同在。我们今天我们心里呢，我们为我们教会的孩子们、青年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孩子们，我们向您祷告，天父。我们以前也许很少注意到他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有忽视，所以天父在这里让你求你让我们看到， 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孩子放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觉得第一重要的就是他们能够认识你，能够明白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能够在世上做一个谦卑的人，也求您能够使用他们。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